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7月16日23点整，巴黎时间7月1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7月17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足球全队从莫斯科捧杯返回法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捧回世足赛的金杯将提升法国的国际声誉。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谁也挡不住的法国足球前锋姆巴佩定前途无量。中欧峰会16日、17日两天在北京举行。听众朋友大家好，德尚率领的球队在世界杯取得两连胜之后，第二天全队于7月16日巴黎时间16点49分飞抵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机场自发迎接国脚英雄的球迷们向先睹为快。从巴黎戴高乐机场，主教练和球员们乘坐蓝色的专车驶向了香榭丽舍星星的广场。法国体育部长弗莱塞勒亲自到机场接机，警察的摩托车队一路护送，法国民众一路欢呼高卢雄鸡凯旋而归。从电视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车上的安东尼·格里兹曼手中捧着那个世界杯冠军的奖杯。快抵达香榭丽舍大道之前，运动员们换了一辆敞篷的蓝车，他们都换上了白衬衫球衣，向前来的民众挥手致意。空中的战机喷洒出蓝、白、红法国国旗的三色烟雾，场面十分的壮观。法国各大电视台现场直播，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香榭丽舍大道两旁，有的人从远郊外地特地赶往现场，亲自目睹这一激动的人心的场面。前往爱丽舍宫之前，所有的球员们都在白衬衫上套了一个蓝西服。马克龙和夫人布里吉特在爱丽舍宫台阶前热烈欢迎前来的主教和每个球员。随后马克龙会在爱丽舍宫向每位球员颁发荣誉军团勋章，并宴请每一位嘉宾。有近3000名的年轻体育爱好者和300多名立过功的法国运动员也一同受邀。年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一直倡导重新找回法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2018年法国再次捧杯，第二次获得足球世界杯的冠军，对现任总统来说是提升他的地位的绝佳时机。法国7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足冠军赛以4-2击败了克罗地亚队。这支年轻的球队球场上每次进球，40岁的马克龙都会激动地跳起来高举拳头庆祝。球队赛后欢庆夺冠时，马克龙还亲自前往选手的更衣室，与球员们一起做嘻哈超人的舞步动作。法国智库国际及战略研究所所长博尼法斯说，本届世界杯夺冠将会提升法国在全球的形象，并且几乎自动改善法国领袖的形象。他说，这攸关法国软实力和国际的声誉。足球现在是全球性运动，以前中国人不介意谁能够赢，但是现在他们就想要了解，甚至朝鲜也会跟进。法国上次在1998年获得世界杯冠军时，当年的总统希拉克并不是个球迷，但他的民意指数仍因而攀升。法国孔朗什孔泰大学研足球的历史学家戴奇说，这次胜利显然会对法国产生放大的效果。他说，运动经常只是改善两国关系的一个纽带。马克龙在四强赛时到了俄罗斯，尤其是决赛再去，为法国夺冠助威。这几次走访俄国可能可制造与俄国总统普京有不同对话的机会。俄国和西方国家近年来由于克里米亚和叙利亚关系非常紧张。戴奇还说，如同1971年乒乓外交让中美重建关系一样，我们可能见到这会促进法俄两国的关系。 年仅19岁的法国足球明星姆巴佩7月15日不但和法国一起享受到世足队第二冠的荣耀，同时荣获俄罗斯世足赛最佳年轻球员奖。英雄出少年表现在巴西传奇球星球王贝利的赞赏，写下后起之秀的一个佳话。华盛顿邮报17日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谁也挡不住的姆巴佩定前途无量。姆巴佩是法国今年阵容唯一不满20岁的青年球员，最终战争堂以19岁又207天成为十队年轻的决赛出赛的球员。7月16日他在第65分钟攻进本届个人第四球，也成为世足赛史第二位年轻的决赛进球者。这两项纪录保持人正是贝利。今年已经77岁的巴西球王对于法国新英雄极为赞赏，他开玩笑说，如果姆巴佩再像这样紧追我的纪录的话，我就不得不重操旧业了。而在姆巴佩决赛进球时，贝利也在推特发文欢迎法国新星加入世足决赛青年进球的俱乐部。比贝利小58岁的姆巴佩对于足球传奇的肯定谦虚以对，他坚持球王永远是球王。他也在享受队史第二座世足冠军后澄清，关于转投西甲皇家马德里队补上葡萄牙球星新罗纳度空缺的传闻，不，我和法甲巴黎的圣日耳曼队仍有合约，我在这支球队非常开心，这个时会转队绝不可能。今年法国夺冠阵容平均年龄25岁零10个月，仅次于巴西1970年冠军阵容平均25岁零9个月的记录，有机会复制20年前世足先争首冠、2000年欧洲杯再荣登荣耀的光辉记录。除姆巴佩摘个人奖，同以四球并列法国进球最多的队友格里兹曼也获得同球奖，金球奖则由亚军的克罗埃西亚的队长莫德里奇获得，收下季军的比利时个人奖也有斩获，阿扎尔获得银球奖，门将库斯图瓦获得了金手套奖。中国的外交部回应美国301调查声明，发言人反呛对美三大质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华春莹在当天的发言中再次重申了中方的立场，他提到中国商务部上周已经发表声明批驳了美方有关错误观点，指出美方有关指责完全是委屈事实，站不住脚。他还反问美国三大质疑。首先他说，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贸易规则主要制定者，美元是国际货币主要结算货币，而中国是国际货币后来者， WTO 规则接受者，大家有谁相信规则制定者制定的规则是利人不利己的。其次他问道，过去40年间中美贸易规模增长了230多倍，去年两国贸易总量已接近6000亿美元，这既是经济规律使然，也是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必然。大家都知道生意人不做亏本买卖，资本从来都是逐利的，难道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一直和中国做亏本买卖吗？美方可不可以请那些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企业出来说句公道话？最后华盛云还说，今天中国已成为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去年中国吸引外资居世界第二位，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96.6%。 难道这么多国家都在并将继续与中国做亏本生意吗？显然自美方宣布关于301调查的声明给予对华贸易战的理论依据后，无论是中国官方要员还是主要媒体都对美方的指控予以了激烈的回应。人民日报于近日发表题为事情发展到今天责任全在美方的评论员文章。此外，被认为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当天会见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卡泰宁时指出，当前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主义对世界造成严重危害，中方愿与欧盟一道坚挺维护自由贸易规则和多边贸易体制，与时俱进完善世贸组织。但据路透社报道显示，中国希望在贸易问题上联欧抗美的提 议已经遭到了欧盟方面的明确拒绝。刘鹤曾亲自在今年5月赴美参加第二轮中美贸易磋商，双方并发表联合声明同意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减少美对华贸易逆差。但根据美方在月初对华采取的首轮征收关税措施来看，除了在指责美方是贸易霸凌之外，中方将付出较大代价才能让华盛顿达成其平衡两国贸易往来的基本要求。
一名从菲律宾南部反恐围城战中逃脱的马乌德集团恐怖分子16日清晨在民达纳俄岛圣托斯将军市拘捕伏法。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菲律宾警方在一份报告中说，今天清晨2点15分左右，军警联合小组持拘捕令到圣托斯将军市一处住宅区逮捕马乌德炸弹专家本都格，双方爆发枪战。本都格被军警击毙，一名警察受伤。执法人员在他的租处搜出伊斯兰国黑旗、一把手枪、两枚手榴弹以及炸弹制造材料。他的几名家人也被以妨害司法、窝藏逃犯等罪名逮捕。去年5月，菲律宾一批已经向伊斯兰国效忠的恐怖分子，包括阿布沙伊夫组织和马乌德集团的成员，在民达纳俄岛穆斯林大城马拉维市发动乱世，企图为伊斯兰国设省。杜特地总统下令围城清剿，10月中旬传出两名主要恐怖头目阵亡的消息。菲律宾的军警情报显示，本都格就是在这个时候逃脱的，菲律宾国防部把他列为头号通缉人物。本都格被控涉及多宗绑架案以及非法拘禁案。
上海的邮轮2017年的游客月增，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投资约人民币10亿元扩建的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新码头与新客运大楼本月13号启用，将可容纳4艘邮轮同时靠岸，并让吴淞口年接靠国际邮轮能力提升到800至1000艘次，年接待游客量达到600万人次。当天就有3艘大型邮轮同时靠泊，游客人数达到 2.1 万人次，成为中国第一个日接待量突破20000人的邮轮港。近年来，邮轮旅游越来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喜爱。据中国邮轮产业发展大会的统计，2017年中国邮轮旅客出入境人数达到 495.5 万人次，较前一年增长 8%。全大陆11个邮轮港共接待邮轮1181艘次，增长 17%。 在11个邮轮港中，上海一直稳居龙头宝座。2017年上海共接待邮轮512艘次，约占全大陆的 43%， 旅客输送量约占全国的 60%， 保持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地位。国际邮轮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北美洲和欧洲邮轮旅游市场渗透率分别为 3.2% 和 2%， 美国和澳洲分别为 3.5% 和 3.4%， 但是中国邮轮旅游市场目前渗透率仍然不到 0.05%， 未来增长潜力巨大。
在法国服刑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贝格哈尔7月16日被遣送回原籍国阿尔及利亚，该国的法庭也将对他重审。因多桩恐怖罪行被判刑的阿尔及利亚裔法国人德加梅尔·贝格哈尔7月16日刑满出狱。法国的边防警察透露说，16日巴黎时间10点半，他乘飞机从巴黎的戴高乐机场飞往了阿尔及尔。因策划自杀爆炸攻击驻美国驻法国使馆等罪行被判刑的贝格哈尔刑满之后，立即转往了原籍国。根据法国与阿尔及利亚达成的外交协议，他于当天飞回了阿尔及利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7月17日星期二，下面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虽然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决赛在上周日于俄罗斯卢日尼基体育场内以法国队2比0战胜另一支欧洲劲旅克罗地亚队，法国人时隔20年后再次给球衣和国家添上象征着世界冠军的第二颗星而圆满结束，但这一令全法国不同肤色、性别、阶级的人们感到骄傲的胜利及随后的庆祝活动在周一仍在继续，并随着法国队飞抵巴黎流行香榭丽舍大街而最终推向高潮。那么再次获得世界冠军头衔的法国人是怎么欢迎远征而归的足球英雄呢？可以说与20年前在法国本土举办的那届世界杯胜利稍有不同的是，今天的庆祝活动更加充满了远征胜利凯旋的色彩，及年轻一代法国球员与球迷和官方代表之间更为现代、更为亲切的互动。经历了夺冠之后一夜的激动和庆祝，法国队在当地早上10点半乘大巴离开了位于俄罗斯莫斯科郊区的法国队驻地，也是福地伊斯特拉，满载着新料世界冠军的大巴并于随后抵达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准备乘坐法航的专机接他们回国。值得一提的是，法国队将士乘坐的这班航班号为 AF4001 的班机，不知为何原因却像众多平时的法航飞机一样在起飞前晚点了一个多小时，最终在下午2点15分从莫斯科机场出发，并于稍后的下午5点左右安全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而当这班满载法国骄傲的航班仍在两国首都之间超过2600多公里的高空中飞翔时，早早接到消息的法国球迷和巴黎市民在当天中午就已经开始前往乡街聚集在那里，并准备率先等待他们的英雄归来。为了确保庆祝活动的顺利举行，巴黎警方在当天下午动员了2000多名警力及400多名医疗救护人员，在法国队从机场到游行庆祝地点凯旋门和香榭丽舍大街之间的位置警卫待命。此外，香街沿线到卢浮宫之间的多个地铁站也在下午被官方暂时封闭。巴黎市政府还出台了交通管制措施，对车辆在游行区域的畅通加以限制，以确保车队及数十万民众的安全。经过了大约三小时的空中飞行后，法航航班平安地在巴黎的蓝天白云下于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戴高乐机场。飞机落地后首先迎接他们的则是机场航道两边的大型消防车，以向飞机喷射巨型水柱的惯例迎接法国队上下载誉而归。驾驶这架飞机的机长还趁机打开了驾驶舱的窗户，伸出了小的法国国旗，与飞机下早已等候多时的机场人员和媒体庆祝起来。飞机在停稳后，激动的机组人员率先在法国体育部长罗拉·弗拉塞瑟的迎接下手持国旗出舱，而法国队队长此次世界杯赛的主要功臣之一洛利则手持大力神杯代表球员率先出舱。洛利手捧金杯的出现立即引来了场下人群的欢呼，他本人却与以往常一样显得十分平静和内敛。随后主教练德尚在法足协主席的陪同下与队内功臣博格巴、姆巴贝等相继出舱，登上了提前为他们准备好的红毯和讲台，停机坪两侧还有官方人员手举着巴黎爱你的牌子欢迎他们的落地。身穿运动服的法国队全体教练和球员在台上向媒体依次亮相，并乘坐已等候多时的豪华大巴向游行的最终地点巴黎市区中心出发。为了确保球员的安全，法国警方在这大约40分钟的车程中安排了警车和摩托车开道，并同时派遣法国警察中的精英力量黑豹突击队全程确保车队的行程。很多法国年轻人为了确保能提前看一眼他们心中的英雄，早早的就骑着摩托车守护在车队周围，而通往巴黎市内的高速路两旁和天桥上也站满了欢迎他们归来的民众。同样，很多当时在路上行驶的车主还特意将车停了下来，向呼啸而过的车队欢呼喝彩，法国队的队员们则在车窗向支持者们不断致意，挥舞亲吻大力神杯，与他们分享胜利的喜悦。大约在当晚七点左右，进入巴黎市区的车队在数十辆民众摩托车的追随下，抵达了香街顶端的凯旋门。球员们也换上了印有双星的世界冠军 T 恤，与教练组登上了豪华敞篷大巴，开始向香街的另一侧进发。 事实上，那里早已挤满了数十万迎接他们的民众，遍地的法国篮球衣和法国国旗是一片欢乐的海洋。为了确保球员的安全，游行活动组织者将相接一分为二，球员们乘坐的大巴从一侧缓缓开过，迎接他们的民众则隔着数十位环绕大巴的徒步警察和护栏向胜利者们欢呼。与20年前不同，大巴上的法国球员一边庆祝，还一边用身边的手机记录着这一激动时刻，他们还时不时地向球迷们扔下纪念品以示感谢。就在大巴行驶途中，球迷手中红白蓝三色的众多烟雾弹纷纷起放，一时间整个乡街充满了象征法国国旗的烟雾，连摄像机都无法捕捉深陷雾中的球员，更甚是壮观。球迷们还挥舞着国旗高喊道，我们是冠军，感谢法国蓝等口号，欢呼着同样激动的球员们。与此同时，刚在两天前因为在国庆阅兵典礼中将国旗搞错颜色的法兰西巡逻兵飞行队还破例的再次出现在相接的上空，这一次由九架飞机组成的方队则没有出错，空中和路上被红白蓝三色及喜悦声所填满。随后大巴在经历了大约15分钟的行驶，最终抵达庆祝地点法国总统府。此时身穿正装的小伙子们得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的接见，同样在那里等待他们的还有300多名被特邀的法国足球小球员及荣誉军团勋章的荣耀。那时球员们会在当晚继续这一官方的庆祝活动。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本期报道。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7月16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用专刊的形式报道了法国足球队赢得世界杯的方方面面。7月15号星期天，数百万法国人为法国蓝色军团赢得世界杯欢呼和庆祝。法国世界报强调，法国队第二次赢得世界杯，这一胜利是法国队教练德尚的重大的个人胜利。法国世界报还强调，法国因此成为了足球大国，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法国和足球这一体育运动是有着相当的距离的。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还为法国足球队的这一胜利刊发了社论，社论的标题是《蓝色的梦》。文章写道，在法国队击败克罗地亚获得世界杯之后，全法国人民都把他们的分歧搁置在一边，共同做着蓝色的梦。法国队取胜后的时光实在是太美妙了，因为它让多元化的法国人民，让自2015年针对查理周刊后的多起恐怖事件深深伤害的法国人民，团结在法国的三色旗下，团结在马赛曲的歌声中。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文章还表示，法国人民通过热烈的庆祝活动表达了对蓝色军团队员的自豪和感激。法国蓝色军团的成员不少来自远方，他们给法国带来了胜利，给法兰西共和国带来了荣誉。蓝色军团的队员不少来自大巴黎地区的平民郊区，他们洒下了很多的汗水和泪水，受了很多的苦，展现了集体和团结的精神，最终取得了胜利。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文章还写道，这次德尚教练的成功也显示了在法国社会电梯还是存在的。通过在法国各俱乐部组成的网络中的挑选和培训，让年轻的队员脱颖而出。今年19岁的姆巴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国世界报的社论文章还指出，法国足球队取得的胜利所带来的法国人集体性的狂欢，这证明了不管是什么肤色，不管他们的姓是不是带着异乡的发音，不管他们的原籍是哪里，他们都是属于法兰西这个大家庭的。不过社论文章也指出，法国并不会因为法国队摘下的这第二颗星星就会彻底改变。历史显示了法兰西全国人民的团结是很脆弱的， 1998年法国足球队获得第一个世界杯，全国狂欢，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法国极右翼政党的勒庞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中进入第二轮投票。2005年巴黎郊区发生的骚乱也显示在法国社会的断裂是很深刻的。社论文章表示，法国不会是魔棍一挥就完全转变的，社会的不平等不会消失，民众的失业和不稳定也不会消失，法国社会每日都有的争论和争吵也会很快再现，只靠体育胜利的魔力是不能够恢复社会团结和互助的。但是在社会和政治气氛低迷的今天，法国足球队的胜利是有可能鼓起法国人的精神，让法国人充满乐观主义的。因此，我们当然是要大肆庆祝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请听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
7月15日足球世界杯决赛，当法国4-2战胜克罗地亚，法国队长洛里斯从国际足联主席凡蒂诺手中接过大力神杯，全世界不分国家种族肤色一起为法国欢呼。此时人们忘记了政治纷争、贸易摩擦、宗教对立、社会不公，尽情享受法国给予世界的一个美好的周日。在这个美好的周日，法国是世界的中心，整个世界都属于法国。足球世界杯于美国西部时间早上8点开始，9:50左右结束。这一天，记者有充分的时间搜寻美国人对足球世界杯决赛的反应。看到的是，就如世界杯进行中的任何一天一样，美国依然静悄悄、冷清清。旧金山市政广场前架起了一部巨型投影电视，观看的人多是当地的法国和前南斯拉夫移民，还有少量墨西哥与中南美洲人以及少量华裔居民。除了旧金山外，有可能感受到一点世界杯热度的是法国人后裔聚居的城市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市。当地法国裔居民这一天都在家里观看电视转播，欢呼他们的祖国赢得了世界杯，但当地媒体也不见有世界杯决赛的报道。至于美国的中部，许多美国人都不知道世界杯正在莫斯科举行这回事。15日这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人在欧洲，他本来可以到莫斯科观看世界杯决赛，也许能对美国的足球运动起点推动作用，但他提前到达芬兰的赫尔辛基，准备第二天与俄国总统普京会面。之前他在英国的苏格兰自己投资的高尔夫球场打了一场高尔夫球，他对足球世界杯不屑一顾。这一天的美国在世界上无足轻重，其分量不如克罗地亚。克罗地亚足球队只输给了法国，赢得世界杯亚军。这一天在莫斯科观战的克罗地亚女总统也因为她的国家足球队成为最受世界宠爱的美女总统。美国人从总统到平民一概自觉于世界第一运动足球之外，一如既往沉浸于不属于世界只属于美国的不用脚只用手，有如打群架一般的野蛮运动美式足球之中。还有那没有运动元素只可称作游戏的棒球，美国的足球运动前景不妙。据体育与健身协会的研究报告，美国青少年足球运动员数量正大幅减少，过去3年6岁至12岁参加足球运动的儿童人数锐减约14%至230万人。而在世界杯决赛中，人们看到年仅19岁的法国足球队员姆巴佩成了耀眼的世界级明星。美国没有打进本届世界杯决赛周，也许是使本来不懂足球的美国人对足球更加失掉热情的原因之一。 这就苦了购买足球世界杯美国转播权的福克斯电视台。世界杯结束，他们拿出来的肯定是一张亏损的账单。这个世界真的奇怪，人们在有实力成为足球强国的美国感受不到对足球的热情，却在毫无希望成为足球强国的中国看到对足球世界杯比任何国家都疯狂。中国的球迷有的追捧法国，有的追捧克罗地亚。记者在微信群里看到一位力挺法国的女士在决赛时转而力挺克罗地亚，她写道：足球是雄性运动，为什么400万人口的克罗地亚赢得世界杯亚军，14亿人口的中国与世界杯无关呢？因为中国的男人早就不是男人，知识分子都忙着当专制统治者的犬儒，演艺界满口娘娘腔的小鲜肉当道，但凡有点阳刚气的，要不就去强取豪夺，要不就欺男霸女，要不就杀人放火。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法国足球全队从莫斯科捧杯返回法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捧回世足赛的金杯将提升法国的国际声誉。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谁也挡不住的法国足球前锋姆巴佩定前途无量。中欧峰会16日、17日两天在北京举行。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上星期五下午，中国财政科学院发布中国财政政策报告的蓝皮书，说2017年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显著，体现为经济增长平稳，而且风险不增，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并且预计2018年中国财政收入仍然保持比较高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增长比较快。中国财科院发布的财政蓝皮书则认为，2017年以来，中国财政政策呈现新的特征，一是从积极到积极有效，更加积极，表现在2017年财政政策继续实施了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减轻了企业负担，赤字率仍然保持在 3% 的水平，赤字规模随着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相应增长适度扩大，更加有效表现在2017年财政政策注重发挥结构性优势，突出了保障重点，提高了支出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从需求侧总量调控到供给侧，2017年财政政策已经明显侧重供给侧，从12五时期到现在，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逐步实现了从侧重需求侧到侧重供给侧的转变。蓝皮书还说，2018年中国财政政策目标应该更侧重促进就业公平，并预计今年财政收入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增长较快，非税收入将进一步规范。具体来说，国内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都将实现高速增长。路透社报道，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上升，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当前面临的新形势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从全球来看是这样，从国内来看也是这样。面对这种不确定性，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要对抗不确定性，注入确定性。财政政策注入确定性，就是通过财政政策的制定、调整、完善，从这些方面去使整个社会，尤其是经济领域，实现各种风险的缩小，使大家感觉到预期更加稳定，而不是更加紊乱。路透社报道，相比蓝皮书的乐观结论，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则认为，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真积极，甚至是紧缩的， 并且坦言当前形势下财政政策大有可为。他说，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金融部门正在去杠杆，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稳健中性的。在这种背景下，财政政策应该是积极的。然而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财政收入以较高的速度增长，今年预算安排的赤字率是 2.6%， 与去年 3% 的水平相比是紧缩的。即使按照一些财政专家所预测的，实际的赤字率可能达到 3%， 那也不是积极的，因为对地方债务控制以后，总的财政政策不可能积极。徐忠认为，当前经济存在下行压力，金融去杠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从表外回归表内，资本短缺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财政坐实国有金融机构资本更加重要。为了增强防范和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必须以财政资金真实地向国有金融机构注入资本。从金融业的角度看，现在国有金融企业的国有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有的是自己为自己注资，有的注资早已消耗一尽。之前的历次注资，财政并没有真正掏钱，特别国债实际上是在央行的帮助下，财政发债银行买，银行自己为自己注资，没有真正增强银行吸收损失的能力。在徐忠看来，从根本上防范化解地方债风险，关键是加快落实财税改革，为金融市场发挥约束作用创造条件。对于眼下的中国金融乱象和庞大的地方债务风险，徐忠认为，实际反映的是实体经济和整个体制机制的问题。金融机构的杠杆是被动加起来的，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规模扩张，杠杆率攀升的结果。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2018年7月1号将在墨西哥的历史上成为划时代的日子，因为今年64岁的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取得了总统大选的胜利，并将于今年12月份上任就职。长期以来一直反建制的墨西哥左派候选人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在该国7月1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从而让墨西哥出现数十年以来都没有过的向左转弯。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胜利结束了墨西哥中间派革命制度党和右派的数十年的执政，曾经在1929年到2000年执政，后来又从2012年到2018年执政的革命制度党失去了民众的信任，成为此次墨西哥大选的大输家。当天，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在首都墨西哥市阿拉美达公园发表胜选演说时表示，这是历史性的一天，也将是永远难忘的一夜。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也表示，国家的新计划是要寻求建立真正的民主。他说，我们不会寻求专制，不论是公开还是隐蔽的方式，变化将是深刻的，但这将建立在现有的秩序基础之上，企业将拥有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所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都将得到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和政治自由也将不会受到侵犯。他还说自己要以一个好总统的身份进入历史。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他是谁。洛佩斯·奥布拉多尔1953年11月出生于墨西哥东南部的塔瓦斯科州，曾经就读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 洛佩斯·奥布拉多尔1976年加入革命制度党，开始其政治生涯。12年之后，他退出革命制度党后，加入民主革命党的前身全国民主阵线，并出任民主革命党的党主席。2000年3月，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当选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市长。2006年，洛佩斯·奥布拉多尔首次参选总统，但以不到一个百分点的微弱劣势失利。2012年，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再次在大选中屈居第二，输给了现总统佩尼亚。两次败选的经历没有让洛佩斯屈服。2014年，他组建了国家复兴运动党。今年2月，国家复兴运动党正式确认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为该党总统候选人。在此次竞选中，国家复兴运动党和墨西哥劳动党以及全国会合党一起组成了竞选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支持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不少选民表示，他提出的一系列举措敢于挑战传统政治势力，会是一位不一样的总统。那么，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政策主张有哪些呢？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对手称其为是民粹主义者。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则承诺要和服侍墨西哥政治生活的贪腐做斗争，要更好地分配财富。他提议集中打击腐败问题，消除社会不平等的现象，废除上层人士的特权，腾出资金刺激经济发展，促进就业。他曾经批评佩尼亚政府依赖出口的经济政策，承诺当选之后将致力于提振国内市场，要让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6%。 而在对外政策方面，由于墨西哥出口的 80% 都是出口到美国，包括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要求重新谈判。另外，特朗普上任之后对移民持严厉的政策。特朗普曾经痛批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移民不断涌入美国，他的政府对没有取得合法身份的移民采取零容忍政策，拆散许多移民家庭，让美墨关系再度紧绷。所以，美墨关系自然是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外交重点。在竞选期间，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等持相当严厉的批评立场。不过，在当选之后，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一改选举期间强硬的语气，誓言与墨西哥的重大贸易伙伴美国寻求友谊和合作。墨西哥的腐败问题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贫富差距很大，充斥着不安全。要治疗这样一个多病的国家，洛佩斯·奥布拉多尔面临着众多的挑战。法国《世界报》曾经指出，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代表的是一个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国家分配财富的民族主义左派。有不少人对洛佩斯·奥布拉多尔是否能够实现其宏伟的目标表示怀疑。洛佩斯·奥布拉多尔在胜选演说中提到，一个最优先的选项是要铲除墨西哥严重的贪腐。就此，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魏斯·布洛特说，那不会是件容易的事。他说，考量到贩毒集团的势力和他们与政府和武装部队的联系，那将是他最大的挑战之一。他说，墨西哥有着根深蒂固、贪腐和势力庞大的政治阶层。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另一项承诺是要改善墨西哥人的安全。从墨西哥全国治安来看，去年墨西哥共发生了25339起谋杀案，是有统计以来案发数量最高的一年。今年5月则更是当地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共有4381人遭到杀害。 平均在墨西哥国内每天就有141人遭暴力遇害。今年1月份以来，该国全国已经有超过2500人死于凶杀案。而自大选开跑九个月以来，已经有133名参加各层选举的候选人遭到政治暗杀，共有540名政客遭遇袭击。这次选举也被称作是该国近代史上最血腥的一次大规模选举活动。洛佩斯·奥布拉多尔承诺会对抗源自不平等和贫穷的暴力犯罪根源，不过他在胜选演说中并没有说明细节。洛佩斯·奥布拉多尔的还有一项承诺是要更好地分配财富。在这一点上到底怎么做，洛佩斯·奥布拉多尔也是非常模糊的。他曾经说要用打击贪腐的收益来解决贫富差距，不过有专家分析，打击贪腐能有什么收获，现在还难以预计。用不确定的收益来解决贫富差距，恐怕是更不确定了。在经济上，洛佩斯·奥布拉多尔提出，在他任期结束的时候，将经济增长率维持在 6%， 打破过去40年内的年均增长 2.5% 的趋势。墨西哥是拉丁美洲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巴西，但是近年的经济增长却是有气无力。洛佩斯·奥布拉多尔面临的最棘手经济议题之一，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美墨和加拿大必须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启谈判。墨西哥 80% 的出口都是销往美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墨西哥至关重要。在这一协议前景未知的情况下，在鉴于目前墨西哥政府十分吃紧的财政预算，洛佩斯·奥布拉多尔要兑现这一经济方面的竞选承诺，也将面临不小的难度。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专题节目，谈墨西哥当选总统的承诺及其面临的挑战。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最后一个专题是罗拉主持的小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翻译家周可西先生翻译的20世纪前夜普鲁斯的巨作《追寻逝去的时光》中的三卷，由华东师范大学今年7月出版。2018年正逢普鲁斯特诞辰147周年，因此重温这部在文学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巨著也别有意义。普鲁斯特以其七卷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在法语中使用的马德兰娜小蛋糕就是来自普鲁斯特的这部巨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拿起了叫做马德兰娜的小蛋糕，让人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从前的场景、感受和某种记忆。但是普鲁斯特的这部巨作的诞生也颇具坎坷。普鲁斯特于1912年第一次交送书稿受到拒绝，直到1913年2月通过自己预付出版费的方式才得以让该书问世。在出版前，普鲁斯特对初稿经过多次大量的修改、剪裁、挪动后，才得以最后定稿出版。第一卷叫做《去斯万加那边》，第二卷叫做《盖尔芒特加那边》，总的书名叫做《追寻逝去的时光》。普鲁斯特当时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把自己的思想乃至生命中最好的部分都倾注在这部书里了，这是一本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书。不过为了模拟不由自主的回忆，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了回忆往事的形式，从而使它有了优雅的形态，有了根茎做依托。 普鲁斯特在他生命的最后15年中完成了七卷长篇巨著《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写作。幸福的岁月是失去的岁月，人们期待着苦痛以便工作。中国翻译家周克希先生通过十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五卷的翻译工作。他认为普鲁斯特的巨作《追寻逝去的时光》有如一部看似信手拈来、不讲章法、实则结构严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小说一开头，叙述者醒来后躺在床上，童年时代的回忆在贡普雷姑婆家的生活情景逐渐地重现出来。然后小说的时间倒退十多年，我们看到了他家的朋友斯万与奥黛特之间的一段恋情，斯万的女儿吉尔贝特后来是叙述者在巴黎时的单恋的对象，这成为第一卷去斯万家的主线。他经常去斯万家，可是吉尔贝特对他时而冷时而热情，渐渐的他对吉尔贝特冷了下来。有一天，他在巴尔贝克海边遇到了一群少女，并结识了其中一位叫做阿尔贝提娜的女性，在第二卷在少女的花影下进行了主要描写。回到巴黎后，他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产生了强烈的感情，并应邀请去公爵夫人的府上做客。外婆去世后，他与阿尔贝特纳的关系逐渐亲密起来。在对着蒙着神秘面纱的贵族生活有了某种了解后，作者感到了惆怅和失望。在第五卷的女囚中，普鲁斯特感到阿尔贝特似乎正在从他身边离去，作者想念他，想在别的少女身上找到他的身影。在一次社交性的晚会上，发生了一连串偶然的事件，使他骤然间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通过一部作品来重现过去的时光。于是他又回到全书的开头，成了那个醒着躺在床上的人。这就是第七卷寻回时光的主线。翻译家周克希先生还著有介绍普鲁斯特对文学、绘画和音乐的看法的丛书。他认为普鲁斯特可能是想告诉大家，时光在艺术中得到永存。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文艺生活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中国翻译家周克希先生翻译的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吕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请听巴黎公播乐队演唱的歌曲《Je te vois partou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法国足球全队从莫斯科捧杯返回法国，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捧回世足赛的金杯将提升法国的国际声誉。华盛顿邮报评论说，谁也挡不住的法国足球前锋姆巴佩定前途无量。中欧峰会16日、17日在北京举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Manu 女歌星演唱的歌曲 Goodbye。
Je t'envoie de l'air en souvenir, la caresse de nos palmiers perdus. Je t'envoie un sourire plus qu'un mal entendu.Et je dis goodbye, je dis goodbye, et les mots me manquent un peu comme toi. Devant moi.Les hommes regardent la mer Et la mer leur souffle des prières C'est ce sourire Que tu n'as pas entendu Mais je dis goodbye Je dis goodbye Et les mots me manquent Comme toi je dis goodbye Je dis goodbye Est-ce que les mots respirent encore De ce côté-là
Mais j'ai dit que tu es là.
En fait, j'ai quand même eu besoin de sortir.